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呢，很开心终于收到美洋洋的家书，原来是在寄电邮的时候出现了一些状况哦，所以才隔这么久没有收到美洋洋的家书。另外在小说选读栏目，我们要继续看到这一本真人实事的感人见证啊，美国史蒂夫·塞因特所写，朱越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奥卡人的心声》。虽然史蒂夫·塞因特他的父亲在奥卡人领地殉道了，但是他的下一代仍然肩负起传福音的使命，到奥卡人中间来帮助他们能够自力更生，也更能够认识这位独一真神。在读这本《奥卡人的心声》，还有读来自于美洋洋的家书之前，要先送上这首非常轻快的诗歌给你啊，这是盛小梅的《今天可以不一样》。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我心里有盼望，今天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我的心情将会不一样，我的信心将会更坚强，我的眼光定睛在天上，可耶稣会不一样。是一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于美洋洋的家书，信中说到：亲爱的刘文姐妹，主内平安，谢谢你为我们读好书，谢谢主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让我们每天在祷告中更加与主亲近，明白神的旨意。每日经历神节目中播放的诗歌内容特别好，也是我的心声，愿我的生命不断被主更新改变，成为主合用的器皿。感谢主拣选我成为神家中的儿女，使我的生命不再一样，有目标，有盼望，有喜乐，有平安。主恩满意，美洋洋。愿主纪念你的辛苦付出，也加倍祝福你及家人。请代问候刘爸刘妈好，乖乖巧巧他们都好吧，愿主为他们预备合适的对象。美洋洋好啊，刘文要报告一个消息啊，那就是在今年的七月底呢，乖乖已经结婚了，他已经成家了。过去在节目中呢，他们还很小的时候参与节目的录制，而今呢20多年过去了，我觉得我们是非常蒙福的，因为知道有许多的书香家人为刘文的家庭来祷告，纵使呢在过程中有遇到一些风风雨雨，但是感谢神为乖乖预备了非常爱他的主内的弟兄啊，而且呢也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家庭。谢谢书香家人的带导，刘文也同样祝福每一位书香家人都能够尝到主恩的滋味，每一天呢靠着主都能够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也祝福美洋洋身心灵都更健壮啊，也盼望在你所居住的地方都能够有平安，你的女儿也一切安好。还有刘文要特别提醒啊，如果要写信给我，请你来到这一个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就是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如果利用短信，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特别注明给书香远地的刘文。我要在这儿呢再次的说声抱歉呢，或许每一封电邮不是那么及时的能够回复，但是每当我收到代导事项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会为其中所提的来祷告。而在节目中呢，也不一定会把每一封家书都和书香家人分享啊。因此呢，如果你想要和刘文分享你个人比较是不希望在节目中播出的一些心情，或者是面对的一些问题，请放心啊，你可以特别的注明，刘文也会特别留意的。欢迎你来信，让我能够认识你，也有机会能够为你祷告。也再次谢谢美洋洋，知道你仍然继续呢守候这个节目，让人很感动也很开心啊。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由美国的史蒂夫·塞因特所写，朱彦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奥卡人的心声》。史蒂夫·塞因特终于决定要带全家到奥卡人的领地去落脚，来帮助他们能够自力更生，不是只受制于外来人的帮助，而使他们失去了自己的文化和自己的特色啊。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看到他要历尽艰辛的在这块领地上盖一个跑道，才能够有一些物资能运送啊。我们今天要看到第13章。整装待发第三个部分。 一听说可以去喝咖啡吃肉了，大家都高兴地跑去休息。我们回到工地时，有几个新人也加入了进来，他们刚刚从奎瓦多走过来，其中一人抓起一把斧头就开始砍一棵中等大小的树，他走开时树也开始倒下，碰巧让我看见了。不幸的是，他刚刚砍倒的那棵树牵制着别人已经砍断但还没有倒下的那些树。我看见那个新来的人惊恐万分地向上瞥了一眼，接着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在这个可怜的家伙周围，树全都开始倾倒，他大惊失色，手忙脚乱地逃向一边，一会儿又往另一边狂奔，任何一棵树都能把他压扁。我心急如焚，可是别人都在哈哈大笑，模仿那个人仓皇逃窜的样子。这个险些被砸死的可怜虫也跟着他们笑了起来。我突然想到，在这里没人规定要给砍了未倒的树做记号，没人召开安全讲座，职业安全和健康署也不会来视察。这里是另外一个世界，令人耳目一新。我们可能被倒下的树砸死，但至少不会被官僚作风烦死。下午清除两侧灌木丛的工作已经进展得差不多了，我们可以开始清理中心区域，拔除树根了。再跑到一端的正中心，矗立着一棵巨大的百年枯树，我们烧不动它。雨林这个称号可不是浪得虚名的，我本人就曾在半小时之内测量到100毫米的降水。瓦达尼女人开始围着树干基部挖土，他们一边挖，老戴鸟威一边砍去树根，最后挖到树干下方，树倒下来了。我们要做的只是把几吨重的大树桩从坑里敲出来，然后把它滚到跑道边上去。而十来个瓦达尼男人下到树桩周围的坑里，力图把他抬起来，但他丝毫不动。看来这是我显示外来人的确有些知识的好机会。我把一段硬木头滚进坑里抵住树桩基部，然后找了一棵能拖动最结实的小树，把它拖回坑里。在一位迷惑不解的瓦达尼同胞的帮助下，我把小树的一端高举到空中，直到能把较大的一端塞进作为支点的硬木头和大树桩之间。所有人都在观望，觉得莫名其妙。这根6米长的杠杆架好以后，我从尽可能远离树桩的地方跳起来抓住它，然后攀着它节节向上，快到头时才停下来。现在是大显身手的时候了。我开始上窜下跳，果不其然，大树桩开始滚动了。我期待着每个人都能跑去找些材料自己做根杠杆，或至少抓着我的杠杆来增加些重量。可是大家都欢呼着跳回坑里，又去拖树桩了。我自以为相当机智，而他们却以为我变了个戏法。我不得不连哄带催的让两个人各自找根杠杆，然后三人齐心协力把那根老树桩敲出了地面。现在他们领会了其中的奥秘。之后的几个小时，每个人都拖着长长的杆子四处找东西敲，使正常的工作几乎陷于停顿。干活的人终于发现，用杠杆滚动已经砍倒在跑道一侧的树干是个很好的办法。可是他们并不齐心协力，因为这不是瓦达尼人的做事方法。当某人开始用他的杠杆滚动一根大树干时，别人只是坐在一旁叫喊着给他鼓励。我得给他们讲讲什么叫做人多力量大。我们又碰到了一棵巨树，它的根系肯定也极其庞大。我认为正好可以借此机会学习如何在修建丛林机场时使用炸药。如果不把树根全部挖出，树根就会在地下腐烂，形成空洞，最终在飞机轮子的重压之下坍塌。 这样的空洞会把起落架从机身上扯下来，或使飞机偏离跑道冲进树林。从谢尔米拉往西走不远就是大城镇普约，我在那儿的一家小五金店买了20来根炸药，一个8、9岁的男孩用旧报纸帮我把炸药包起来，然后递给我。我有些犹豫，不愿意从这个小家伙手上接过炸药包。他抬头看看我，像是在问你怎么回事呢？他递给我的是20根带着导火线和起爆雷管的炸药，通通用报纸卷做保护。我知道这样不行。我环视这间3米宽、6米长、4米半高的五金店，一切尽收眼底。虽然小，但是里面应有尽有，有砍刀，当然还有炸药，可是唯独没有炸药存放箱。店主的儿子以为自己猜到了我的顾虑，于是利落地用绳子把这一包危险品扎起来，又递给我。我接过来，装作若无其事地走了。可是我觉得自己非常惹眼，并且密切注意身边吸烟的人。电影里的坏蛋不就是用一支香烟点燃炸药的吗？我希望炸药能解决树桩的问题，否则在全长360米、宽9米的跑道上挖掘树根，与清除杂乱的灌木丛，砍伐2个冠层的树木，并把所有这些清除路面的工作量不相上下。我决定先用1/4根炸药来对付第一棵大树。我小心翼翼地切断一根炸药，又加倍小心地将起爆雷管塞入炸药末端，然后更加小心地把一根30厘米长的导火线插进去。我把雷管的开放端在导火线周围压紧，最后将自制的除障碍装置塞到那一棵碍事的树下面。我啪的一声打着打火机，确定瓦达尼人都退后站着以后，就举着火苗在碾子头下面晃了晃，然后急忙跑开隐蔽起来。没有动静，导火线没点着，又点了一次还是没点着。我只好又摘下一段导火线试了试，可是就是无法点着它。特门塔非常小心地靠上前来，我相信他肯定对我的工作望而生畏，可是他什么也没说，只是从地上捡起一根牙签大小的木棍，在打火机的火苗上放了一会儿，直到木棍发红，然后他吹了吹木棍头，就用它去碰导火线。我在一旁偷笑，任何学过物理的人都知道，火焰最热的部分是黄色的外焰。我已经把导火线放在外焰里将近1分钟了，可是毫无结果。不过我决定让特门塔自己去碰这个钉子，他会发现我已经知道的事实。不幸的是，他刚把发红的木棍头触到导火线，导火线就点着了。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他火焰最热的部分是哪儿呢。导火线点燃后，大家异口同声的叫好。对，就是那样的，我给他们上的爆破课到此为止了。我终于点燃了炸药，又跑开躲起来。瓦达尼人就在4、5米外围成一圈站着。我跑开时，他们还站在原地。我不愿意看到他们受伤，但也不想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犯2次傻。我停住脚，转过身，刚好听见一声闷响，烟从树下冒出来。我抬起头，期待着看到这一棵30多米高的亚马逊巨树侧身扑倒在地。可是我看到的只有树叶在微微颤抖，也许是一阵微风吹动的，但我宁愿相信那是炸药的威力。大家好像都很关注我的反应，我局促地笑了笑。这时30个瓦达尼人一起开口向我解释怎样插入起爆雷管，怎样点燃导火线，怎样把它包在树叶里并用一根藤条扎紧等等。特门塔拿了一整根炸药来展示似乎众人皆知的安装方法， 包好捆住后，他插入七八厘米的导火线，然后把炸药放在树下，再把周围的土壤拍结实，使爆炸力集中于震撼大树。导火线点燃后，我强迫自己跟其他人站在同一个地方，这一回的效果截然不同。炸药引爆后，树下泥土飞溅，烟尘涌出，我几乎确信这次树叶颤抖的程度比上一次要剧烈一点，绝对不是微风吹拂所能引起的。瓦达尼人好像都很得意，大家玩够了，觉得现在该回去干活了，而那棵雄伟的巨树依然矗立不动。我问特门塔，那三根怎么样？我记得电影里的坏蛋总是把三根绑在一起。他反问，咱们用它来捕鱼怎么样？我以为这只是个提议，就说当然用炸药捕鱼是个好主意。而瓦达尼人是当真的，用我的炸药把鱼赶进锅里，比用它把树桩炸出地面要有效得多。结果跑道上每一根顽固而巨大的树桩，连同所有树根都不得不用手挖出来。明卡爷从这件事中获得了丰富的笑料，或许他现在仍然四处宣传我与炸药的故事。有时他看着我，板起面孔，全神贯注地假装在点导火线，然后做出夸张的动作，好像在为了保命而仓皇逃跑。我想冲他发火，却情不自禁地跟着他笑了。那天中午，一个瓦达尼人把他的破鞋展示在我面前，对我说：“坏了，我也看出来了。”然后接着吃饭，可是他还有话要说。他开始抱怨弄到一双新鞋有多么困难，又说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有钱买鞋，除非他能从修建机场的劳动中得到报酬。我一直担心这个话题被提出来。别忘了，我曾花费一周时间挨家挨户地解释，我不是来为自己做事，而仅仅是来帮助他们做事的。裂开靴子的那位勇士显然认为自己的要求合情合理，但是一定有话传出去说，我只是来帮助他们掌握自己命运的。我知道这是个棘手的问题，如果我付钱雇他们修建跑道，他们会认为那是我的跑道，可我并不想要跑道，我只想按自己的信念完成上帝分配给我的任务。我知道不该直接找那个勇士谈话，当面对质不是瓦达尼人的方式。于是我跟基莫、戴鸟威和明卡爷谈了起来，让他们不要忘记自己曾告诉过我，跑道是要归族人而非外来人所有的。每个人都能听见我在说什么，也能听见那个勇士提出的要求。很快又有十几个人交谈起来，所有的谈话在同时进行。哦，这就是典型的瓦达尼会议。我不知道这场重要会议将会有怎样的结局，也不知道如何让它结束。突然帕阿站起来大叫，啊，大家顿时安静下来。有吼猴，他边说边朝远处望去。吼猴在哪儿呢？我还挺纳闷的。果然我隐约听到从河对岸跑道后面传来嘈杂声，好像远处高速公路上车流的噪音。帕阿抄起猎枪就奔向河边了。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奥卡人的心声》。下面要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是生命和林良堂的《展开生命的翅膀》。
当我遇见你， 我生命不一样，从夏夜能看见，从贫穷变为富足，走过荆棘的道路，都不能隔绝我对你渴慕。让我的生命全然献在你脚前，每时刻为你而活，跟随主你的脚步，在生命每个角落彰显基督的大爱，活出神的荣耀，展开生命
我们今天从奥卡人的心声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十三章整装待发第三个部分，在下一回的小说选读栏目我们会接续看完这一章，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咯，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每个故事我祝你生命的每个故事，画出你。